齐志军老师，2009年北京居士林大七开示，第五集。
还没高到无穷，高到无穷，高的时候也没有了也好，就是说还没有了才好。你这还不算没有，太少没有了，哪都没有，不但身体没有，世界都没有，这样最好。但一般
那样算就算
他不，这都没有你算的余地，你把它算成什么都行，就没有算成什么的余地了，算是算这个算那个就没法算它了。他就是说他容不得你去算，
不过也是知道，就是一知道说哎呦我手没了，就一马上就手
没了，打妄想的。
但是那个咒子要是念了行流水以后，就不存在什么身体不身体啥，
对呀、
就光有咒子了。
对呀、光有咒子了，只有咒语没有身心世界，这最好。
就是这样的，就但是说你要是
最好
是吧，一想就麻烦。
你想他就有了，
对了，一想我现在没身体了，麻烦又有了，
咒子也断了，
当然不行了，又乱套了，
那咒子也断了，
也乱了，就是
啊，咒子也断了，
这妄想啊是没法打的，你不过他打妄想你也消灭不了他，反正是消灭不了他，不理他了，咱吃完念咒，这是最直接的办法。要是把妄想，那不是没法消灭，那能消灭得了，不过你这个定力还不足以消灭他，定力你这个定力消灭不了他，其实他只能消灭的。到能消灭妄想的时候，就要警惕，不要入了黑山背后的死定，别去入那了。现在你就消灭不了妄念，人家死定在那了。那入那死定的人是会一念不生的。他说要消灭的立即就没有，有这种功夫，然后再选入选好入头，你别到时候一这个那是一打坐为究竟了，一入这个定为究竟，你可别一入为究竟。这是我们的主张。那一种专门修那种定的人，他非要一入为究竟不行。所以说四禅八定未必是解脱的，他专门修那个，那是另外一条路，不是我们要的路。
像师傅有时候念念咒啊，念咒的节奏跟脉搏一块跳，这个
有可能，
这是啥意思？
如果不管他啥意思了，你都好问这是什么，他是什么是什么，反正你就别管他什么了。你想没有身体哪有脉搏呀？
那我不能执着。
你不能不执着，你就别考，让他想去吧。你只管念你的咒，这些妄想不要打，打这些妄想碍事，没有用。
哦，我守着这个脉搏的节奏反而不好。
我们说，哦，跟呼吸无关，那可不是天台止观的说法。天台止观，它必须有关，把这个呼吸跟心拧一块，拧成一个东西。呼吸就是心，心就是呼吸。不会拧，我教你个方法，竖吸，行了。六妙门第一门竖。你开始说一二三，行了，慢慢拧了，拧得轻，再拧得死点，随不数了啊，随着吸，心就是呼吸，呼吸就是心，到最后止，第三步行了，心念止了，呼吸也停了，呀就人家要用这东西，他不拧一块，你心停了，你说呼吸还停不了呢，他就跟你把心跟呼吸拧一块了，数随着两步就拧死了，到止那一步，你呼吸也停止了。你说别行了，行了，那就又出定了，那就是入定了，那就又出定了。
谢老师，我上课中总是觉得自己睡着了，完了，但是我觉得我在睡当中一直在念咒，念得特别清楚，越睡觉。
那好啊，你就念咒吧，你不是感觉这个。
那是睡着了还是念？
那你那个感觉睡着了，这一念也消失了，就关键念咒吧。
咒特别清楚，越睡着了咒越。
对，那你就不管那个越睡着，
就不睡着了
就管咒。
睡着的时候没有妄念，就是咒你。哗哗哗
念，那
就
哗。我跟你说，入定啊，未必都是没有咒语，有的人入定也有咒语，
哗哗念的可好了。
所以，但是大部分人是入定。
但是那时候，一般说我就胳膊抬不起来，我就放下来，手印不倒。
那你
完了也那
垫个东西吧。
完了搁那就哗哗念。
垫个枕头什么的。
那能醒过来再念就不好了。
那好吧，那当然，这你这个就是一例入定，还有咒语在。
越睡着了，咒语越轻松。
那不是睡着了。
他们说我睡着，我说我没睡着，还念咒。
比如说你这个头要发晕，在一开始上课的时候，就是不得有
越
睡着
越轻松。越放松越好。你不起念他也不发晕，这样最好。你要专门起念起惯了，反而就这个话就说成过头了，我就不能这么说，这就起了反作用了。本来你这能无相，我这一说你可着相了，反了。所以有些话不能这么说，但是他本来就有相，你不说他头在憋得慌难受，你就告诉他往下引引吧，那是无奈的说法，不是个指导性的，应该不那样说法。
在新中心的
师
兄弟，这在一块碰头啊，喝茶什么的。不可得
早都可得了，就他说的就是可得了，他不可得就是可得了。哦，你说六祖坛经啊，六祖的弟子要假如没有神秀那个弟子搁前头多衬托，那样说话也是不怎么样的。就是有神秀那个弟子衬托，要假如五祖说你们来写一个弟子，写得好的，我把法一传给他。这时候六祖就弄了个菩提本无树，神秀没说话，他绝对是传给他的，那不够格的，哪能那么硬啊？那时候应该干什么？要叫立说人，立说就应该这样，吃着将火来，你传法又给你烧了，这点可以。这点可以啊，就因为有神秀的句子，他写的晚了，他这个就是正确的，就这回事。要不然他冒出一个普及本无数，冒出个这来了，肯定不行。那是不是读来的？
那可不可以说，如果神秀刚写的，最先写的是普及本无数，他就可以说
普及本无数也不对，那能对啊？不论是神秀先写还是六祖先写，只要是前头没有那个弟子，谁先写都不对，哪能说普及本无数啊？我啥时候告诉你有数啊？你说什么无数啊？多是吗？你说无数，我就没跟你说过有数。他要说传法义应该降火来，应该这样，把火拿来，这才对。
对，是这样。
这临济禅师就是啊。
对，临济宗。哎，
黄国禅师说是他将先师的禅门结案来，就是把百丈禅师他师傅、啊、那个用我的禅门和结案拿来，我传给他，让他去弘法，就这个意思啊。我传给他，他就紧接着就是他降火来，他紧接着来就这个。哟，黄国禅师说：“此丹将去啊，你暂时还是拿去啊，坐断天下人舌头。你这他有点用，人家就不说你是假的了。有此为证，我这是正宗法脉，他不说你假。我不是天天用别的用的啊，就是要坐断天下人舌头。哎，这天下人脚舌头都多着呢，说你这假的什么多着呢？哎，有这个证明，他那胡说八道就不成立了。”是坐断天下人舌头，子丹将军坐断天下人舌头，站那可以，将火来的可以，你以为一开始能够菩提本无树能行啊？又有什么神秀跟前头弄的那个，身是菩提树，那好，那菩提本无树，这就证明了。都是硬
的。你刚才说的那个江火来是不是不执着的？
江火来是你拿火过来，我把它烧了，
对，
这意思。
实际上是不执着的。
那你当然，你这样解释不是没道理，但是那么没力，没有他那句原句话有力，那叫正火来多有力。你弄这个人，那叫不执着，没力了，越解释越没劲，还不如不解释好。你越解释就没力了，那个不解释倒是有力。
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回去怎么用功啊？
是啊，
回去怎么用功啊？
还有功啊！哎呀，这啥时候了气啊？这没头了，这没了气了啊！
齐老师，
好，打坐，保证啊！好好好，
齐老师，
齐老师，
你说的话我好像明白，可是齐老师，你说您的话我好像明白，可是我咋转不过劲儿了？
那你别慢，这就好办了。
这就是悟。
他问的问题在这回答，你就是需要好好用功。
对，
这成了真的了，像你这样。
对，
你不是为什么要用？因为我转不过来。
对对对。
但是方向已明。
就是刚才
方向已明，
对，
方向已明，不再是盲修瞎练了，
对，
你就好好用这个功吧，
对，对，没错，
原来用功方向都不明，都不知道往哪用劲了，
对对对，
现在知道往哪用劲了，你就好好用功，
对对，
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做不得主，虽然明白方向，但我做不得主，这就需要用功了。要假如能做得主，还在疑着怎么用功，刚好是反着，还用什么功啊？这两句话都对啊，
对。 对，
在你这就选择前一个。
哎呀，终于明白一点。
我也听到过。其实啊，这个说法意思就是说，综合教他是搞对立的，他的意思通宗不通教的人一般都是黄人，就这意思啊。通教不通宗的一般都是执着的人，这是他们的概念，是这样。其实啊，其实你可以这么理解，要是真正通宗的话，他怎么会不通教呢？不可能啊！要是教育真学明了，他会不通宗？其实就是语言不同啊。教义说到究竟处，他学教学到了解了圣地第一，他就用语言跟禅宗就说，那个意境完全相同。我们刚才讲的那些话，大多都是教义上的话，总不是禅宗的话，可能就有一句话像禅宗的，就这一句，别的都是禅宗的话，都是教上的话，哪一项啊？啊，还要用功啊？这个话像禅宗的话，禅宗就这么说话的。其他那有这个那个那个啥的，那都是教下的话，教下命撤了，他怎么会不通宗呢？一样的。但是呢，一般说说的都是，就是说通宗不通教啥？那实际上啊，那个宗态是半边教，通教不通宗，那个教态是半边教，都不是完全的通。要是真通了，宗教不是两个，是语言不同，方法不同，叫教外别传，不是用说教的方法，而是用说教以外的方法传佛的心命，那是宗下。所以宗下从来不用这些佛教人的名词，不用经书他们名词说话，他不用这个，那是宗下。但是他也能传佛的心命啊，叫教外别传。其实说通宗不通教啊，其实那个宗也不是真宗，通教不通宗啊，那个教也不是真宗。
我说有一个师兄弟问说，这回去之后吧，说打坐，然后觉得心里不透亮了，想给你打电话，又有点怕，不敢打，怎么办？
那你该非得不怕才行，因为我不吃人呐。这怕还行啊，有什么说什么嘛，越直白越好，越直白越好。
齐老师，我再问一问吧，那个就下去以后这。经常其实我们就是在做这个功夫，就是不要老是没事找事儿，对吧？但是这个事儿老找你的时候，你真的不知道是。
哎，那你举个具体例子，这个事儿找是什么找的？我听听。
哎呀。
不要遇到个什么事儿了，我听听，说一个具体的。
就像回家以后，你那个父母亲老就找你的事情，让你。
我今天找什么事情了他？
就没法儿。
他可能找什么事情呢？
就。哎呀，或者是要求你做一些你不愿意做的一些事情。
哎，你举一个具体的例子。假如
啊，
回家吃杀猪肉
啊，
吃杀猪肉，吃杀猪肉，
吃什么猪？就是说你不吃肉，你的身体会不好。
对，
哎，咱们你可不能光吃素啊。
对对对。
呀，谢谢你的关心，吃一口就是吃素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以为你是吃肉了，那就是吃素。你要在那憋着，硬憋着，弄得心里很不高兴，那你是吃肉了。
哎呦，不，等一下，齐老师说的是心法，但是众生问的是因果。齐老师们说的是心法，众生问的是因果，是我们是当真吃素了，但是因果丝毫不爽，怎么办？
不是，他的意思就是什么呢？吃肉落因果，但是他这样，他说这个有这道理，吃肉落因果，吃不就是说怎么样才算吃肉？这样说，南拳斩摸落不落因果？要你看是落的，但是南拳他没有讲。我跟他讲的是，不是他吃肉了，而是他没吃肉，是你看见他吃肉了，你落因果。
南拳
是没有斩猫，你看见他斩猫了，你就落因果了。他那他就没斩猫，不照因他就不受果，南拳不受果，因为南拳没斩猫。他的心情哪能你能理解啊？另外再一个，你把这个问题，本来这个问题原则上。是大乘经典的一致说法，夫食肉者断大悲种，这个原则不能更改。但是对于这一个问题，假如弄得拧得很过头的话，它会出种种问题。你比如西藏的人饿死完了，他根本就没有不长粮食不长蔬菜，平常吃的是肉，庙里头挂着一事儿似的，他的庙里头出了好几位转世活佛，都因为吃肉没有成就，是吗？ 他吃肉了他不能成就，他就吃肉长大的活佛，别说是小活佛，叫他大活佛从小就吃肉长大，这怎么办呢？
啊，齐老师，我问你，
大家同事之间在一块儿碰头聚会什么，他们也老是全吃点。
实际一般呢、啊，这一种碰头还是要假如能避免的话，也没啥益处。但是有时候你有那个业务，你不得不跟他们碰头。
啊，对呀、啊。
那个时候你就不能考虑那么多了，不可能考虑那么多，因为你就没法生活了。
如果你要是问他一啥，他会说
你这
个，他也不懂
法，他乱说呢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所以这一个事，你并不是躲着人偷吃的，这就不会这个情况下，你躲着人反而就吃素的，那我就不认为你吃过肉，你从来都没吃过肉。我
要发布自己最适合的，让别人报复。
啊，
就先别
就这么
简单。但是那个肉你吃完了，他是不舒服，不是？
那是一个阶段，吃素一个阶段的肉会有你这个感觉，并且你要反应严重了，他会吐，呕吐。但是再过一个阶段又能吃了，它绝不会永远如此，这个生理上就这个规律，这个阶段。
哎，齐老师，我看那个弥勒是帮大厨转起来，他师傅说到有一段时间他必须得吃好的，让七脉才能充的。
藏密的说法历来在这儿不讲究，那是藏密的说法。汉传佛教就是说不是藏传的，在这个问题上呢，是梁武帝呢开始成了汉传佛教的优良传统了，这个是非要分明。但是呢，汉传佛教绝对是智慧的宗教，绝对不会看着什么死。你比如南拳斩猫，就认为南拳不疼斩猫。就刚才我跟你说的情况，你那吃那根本就不是肉，你就没有吃过肉，是这个是这样看的。你为什么看成吃肉？是这么，这是汉传佛教智慧的东西，并没有违反吃肉这一条，没有违反。再加上要从戒律的角度。不食肉啊，菩萨戒律有，是一条清戒。比丘戒、比丘尼戒几百条戒没有这条，所以出家师父吃肉并不犯戒，但是他受过菩萨戒，他犯菩萨戒，他不犯他那个比丘戒或者比丘尼戒。250条、348条这里头都没有不吃肉这条，就出家师父吃肉并不犯戒。要从戒律的角度，但是要说大乘戒，那这个由于大乘戒的慈悲啊。哎，就是对了，这个吃肉伤慈悲心呐、啊，所以他有一条不食众生肉，都在清洁的戒着，不是共戒。
齐老师，那那个要是受了出家戒，不一定就受了菩萨戒了，是那样吗？
不，啊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三乘八戒就比丘戒、比丘尼戒和菩萨戒，但是呢，一般同时受。你比方说，你要男性嘛，你要出家了，有男性嘛就受比丘戒和菩萨戒；要是女性嘛，比丘尼戒和菩萨戒，这个菩萨戒通受，在家人也能受。出家人也能受，这里头有一条不食众生肉，这里头有，佛在戒里有，那出家戒里那个戒里没有。也就是说，释迦牟尼佛当年那个僧团制定，专门为僧团制定戒里没有不吃肉这一条，因为他是托钵化缘的，那要是不吃肉，你就没法化缘了。人家家吃肉给你，你不要啊？这没办法，那就没法化缘了呀。到现在南传还是托钵化缘，他们还是没这一条，不管你给啥，只要能吃就行。他，你要说不吃肉，他很奇怪，怎么办？吃肉，吃什么肉？我吃的是饭，什么肉不肉的，他不懂，不管这事儿。你给他啥，他吃啥。南昌还是这样的。
那要对那葱蒜怎么说呀？
葱蒜是，你要是打坐你就知道了。要不这个六小时你想试试，你弄个葱蒜尝尝试试。一打坐你心里乱，入不了定了。你要不要吃？那是确实很有影响，的确很有影响，特别是打坐修行的人。吃完葱蒜呢、啊？你让你这一做算是烂透了，你试试，你要不要你试试？他真的不行。
吃完肉，他透不过去，然后
肉容易昏沉啊，吃肉打坐。
心慌。
吃肉打坐昏沉，你那个吃那种葱蒜打坐散乱，你要你不用你试，一试就试出来了，灵验的很。你不用你赶紧赶紧这六小时就开始有用了，散乱。哎，喝酒抽烟都少了。
徐老师。其实他有个事儿，自己的事儿整在心里都下不去。什么事儿？父母亲的命不可违，对吧？但父母亲逼着你去给亲戚还赌债，你说你还
他给的，不是你给的，不是一码事，这不就完了吗？这也没事了。要是让你去赌，那你就我这赌输的更多，你就我不会赌，这你就不会。
齐老师，
啊，
你说你赌的行业，那个要是居士那个炒股算不算那什么？
他是这样，要按法律的立法，炒股是合法的。你再说把炒股再列入不正当的话，有点问题。要是不立法，不认为没有这个法律在，那明显肯定也是赌博，那还用说吗？ 那肯定是赌博，那有什么？但是呢，他现在立了法了，这个赌，你看你有的时候能扩大，有的时候能缩小。要是假如你是澳门的市民，那也是业务，那也正常了。你看在哪儿说？你那个分清那个环境，不是在那，在我们这儿抓了他，他就是违法的，那他就是文明赌。那这个赌博就是这样。要是在澳门，那是不抓的，那警察是保护赌博的人的。你要去，你要去赌场赌博，警察保护你，就这。
那意思，
我说
他
即使能够
对呀、啊，超过了合法呀、啊。他合法，你要把他弄到，你要把他弄到赌里头，你都说不通啊，你知道吧？他合法。
当时他们说老说你们是居士就不能炒股，不能赌。
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呀，但是这个事就成了啥教条？从教条上说是有道理的，从教义的教条上说是有道理的，但是你看情况。眼看这一个是不但是合法，而且在世界各国都合法。你在这别别扭扭的，就是说与众人逆，你看看你是个什么角色？你可以不去吵，这可以。你不能说人家那是赌博，你不能这么说。你说炒股，我跟你说，我一分钱的股票都没买过，我就没股票，我就有点一千，我也不去买股票。你可以掌握你自己，你不能说这是赌博，你不能这么讲。他出一头道，这话你不能说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合法，你不能说这个话。因为什么呢？你一说这话，犯了众怒，你看他犯了众怒。
齐老师，这个讲的公案，我看那个毕安路那个公案，你讲讲。
啊，讲了，讲了，哎呀，这种事啊，也不能成习惯。毕安路那是杨武清讲，杨武清谈的。这个事一形成就大家都这样一弄就不用再讲了。到了他的弟子做道场的时候，那个毕安路发行量很大，他们那个是木板印刷，那个刻板，那书有多少页就有多少版，只不过呀，那个木板拉老高，人家整天忙活着印书，那拿个刷子刷那种过去那种老纸，跟着板在下边，纸在上面，一刷，五分钱墨，一摊墨一刷，那个是人工的，发行了好多了，一看是当中文化了，都成这路数了，号称中文第一书，发行很大，大会通告一看，他把书烧了到后边，把板烧了，全烧了。现在我们见到的老板毕安路，那是后来又一个人新刻的，又刻的，原来老板。跟这新版到底有没有差别？没法考证了，把你烧掉了，没有，全烧了，不允许做事了。所以有的时候啊，这不能当活干，就不能当活干这事，弄不弄就成了掺文化了，掺文化什么的。我们不是说解不当吗？我不就说是正经事。要是形成掺文化，那简直是。很有趣，这里头也有很多很多就是很引人入胜的地方，但是一解脱了就不相干了，成一种唱文化理论了，就一解脱了不相干了。所以说公案还是演讲说了，你说的够多了。
但是齐老师，我觉得公案应该讲，因为啥？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不灵力，他下不了转不了身，
不是那个环境啊，人家是那个语言环境，所以我都没有要求你用他的语言说话。我现在我是这么说的，我说你不能不用佛法的名词啊，用你平常说话的话，而不是要用禅宗的语言说，因为不熟悉，没那环境。他一平常听着像粗话，直接的话，就像刚才我举那个例子，真是什么不落两边呐，一边是开悟，一边是不开悟，一边是见性，一边是不见性啊，他是本来还用打开吗？我这是啰嗦，这个不是，一个人一下扫清了。我说这就是开悟，你那是你的事儿。我就不认为，我就这么认为，我还真不认为他说的错，他有把握。我真都不敢说，一开口都是说我没开悟，他没一个人敢说我开悟了，都不敢说。这不真实啊？你说那个粗话说一句，这跟那个鸡鹏有区别吗？没有一个人这么粗话直接，你没把握，你才说我没开悟才说这话的。我一听就知道你没把握。然后还想让我说，哎，你这是开悟，我偏不说。
第一句能跟得来，第二句肯定又被转。
那都不是第二句，我都说了好多句了。你听着理论很妙，其实我那都是议论。你一我说了不是议论啊， 那也都是议论，就每一个直直接接老老实实的老粗，你说这我都不懂，我这就是开悟，那我倒真是不跟他抬杠了，这人这么有把握啊，没有一个人这么说，他到这他就不这么说，他说我没开悟，我是凡夫，都这么说的，都是这么说话，都没一个人有把握的。
钱老师，您学心理的时候遇到的第一个坎是什么？怎么过去的？
也就是时间的问题，
就是、
因为那个时候上班呢比较忙，再加上他没有双休日，就是单休，单休呢家里还有很多事，那我家里当时现在老人也不带了，小孩长大了，那时候老人妇女可儿痛，妇女还是个病的，现在他身体倒好了，那时候不行，我这就是说平常很那个，心里很少干净过，怎么着，就这硬挤的时间打过的，心里都不干净，有事儿。
那看来打不下来一千多，怨不着别人，就是
肯定怨不着别人，宁愿怎么？